哎，我们接着哈，那个刚才我们有他讲这个，这个自信成就哈，世俗名言之我形象乃至自信成就，此我会是有。总之，自信成就之我虽无，而世俗名言之我自有。那这个世俗，我们刚才讲那个真空妙有的有啊，其实有的现象啊，有没有一定的稳定客观的有？因为我们有时候同样的概念，但没有经过你细心的去思维啊，其实你总是这个见不清净，就带着几分佛法的意思，但又留个几分杂染的那个观念，留个尾巴在那里。所以你这个有啊，你只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在佛法的听闻当中，你这个观念有在进步有，但你必须还在细细的去琢磨筛选，让那些里面其实还带着一些世俗的东西。你有时候是因为没人问你，我们也很少这样切磋，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对，这答案我知道，我得到一个确认感了。但当有人在问你的时候，你又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你那个妙有却是形成一个实有的感觉。那这个一实有的话，那个空就不是真空了。那个有是什么？那有只是因为在众生的假案例当中，以颠倒性所成的这些有，而且这有不是你我都一样的。所以说有气世间，还有共相种子是相。所以说为什么唯识谈到这个东西就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它可以辅助你，你只是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对根性够的人是没问题，对有些人不清楚的时候，马上就掉入另外一边，他就会跟你讲说，其实这个有唯识所现。也会真有，那这样你不是更帮助你去确认这个东西吗？是不是啊？更比较不会去执着嘛，对不对？好，是故若将此唯一运施设之我为我，则以世俗虚有；若执自信成就之普特伽罗为我，纵仅世俗亦不虚有，只因善别啊。就是说，乃至这个以这个。自信成就的我，从世俗里面也找不到那个真实的。从我不要谈第一义的，谈事实当中世俗的东西，那个你在世俗法当中，你能确定有一个法是自信存在的？这不是我常问你说，到现在你们，就好像说我们对一个东西啊，你有没有真正全然的把握到任何东西？没有。再过来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到现在找到一个东西，它不需要靠任何外援自己可以独立存在的？没有，连世俗法都找不到那个自信存在的吧。所以你看佛法谈的是不是很实际啊？就是说我不跟你争，但你试着从你现在你认为有的东西，你找出一个单独存在不需靠任何东西自己可以单独存在，找不到念那个法。好，这是这一部分。接着我们看到那个1098页，这一部分这一段也很重要哈，这一段很重要，这在建立见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顺序。过去我们也比较少，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论啊比较大方向的认知，但至于建立见的次第，其实这个问题在我过去啊一直都有在想到这个问题。那从略论里面也得到了一些启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说起？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大家，因为这个是我看到我们进来哈、啊、这十来年啊，来自各地方的那个禅法进来了。那这禅法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好事？其实是好事。为什么？才刺激你再继续睡，你继续睡，人家都已经修到那里，你还继续在打混，对不对？可以，但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菩萨禅法的否定。但可是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可以修，而且还蛮好修的。我们不光只是谈净土法门，包括大圣的禅观可修、包括天台的这些观法其实是可以。但我同时也知道他不是一般人，我不是说我行啊，不过就是我至少我受用。那当我在教学过程里面，我发觉要把这个观念转到给任何一个人，要他能升起同样的想法不容易啊。 像比如说禅宗里面的很多观念，如果你自己的信念能跟他配合，你自己我相信只要比稍微程度比较够的，或者曾经熏修过的，他自己在这种光观念的形成的时候，自己内心就有一些清安的感觉出来。好，那你说你都还没修就有这种感觉，那你能不能修？有，其实像我们现在也有人光持咒就已经升起很多跟禅定相应的东西出来。那因为因缘不是很具足了，就是说有的人是念佛，有的人呢因缘不具足，不具足的时候，所以不具足就是太多干扰缘。那我们既然知道的时候，就想成就他，再有稳定因缘，把这个已经有这个机会的有一种现出来的宝论，然后慢慢成熟稳定。好，所以有些事情就赶着要让很多环境确定下来，让它安住下来。好，那居士可不可以？可以。包括禅观可不可以？可以。但这中间太多，就是过去大德他们在当时的因缘讲出来的东西，现在已经慢慢不一定受用，因为很多论理太多。其实论理多不多？不多了。但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你跟我讲这个食谱怎么弄，能不能先给我吃一点点啊，至少不要那么饿，那后面那个大餐没关系，你慢慢来，我相信不要让我饿到现在受不了，有没有道理？有，就是你的理论谈得太深远了，但我怎么下手？没什么谈。那当然以我在了解的话，就大圣的禅观里面很核心就是戒，很核心，因为它比较不像我们讲那个机械性的这样一种，它其实大圣禅法也可以，它可以摄受声闻禅法，因为它不离开的四念处就是摩诃眼，这个是诸大圣经论都同样讲，就是声闻禅法其实就是菩萨禅法，但见不同，发心不同，见不同。好，现在就所以它可以共，就是三圣共法，可是大圣的不共法的那个见啊，那这个就很难一下成熟，所以因此就会有想到，那怎么样来建立那个见？像我们这样的见有没有？至少我们现在在思考上、讲课上，希望带的是一个你能用的见啊，因为我的心情、心态是这样，所以在讲课的时候，自然就会想要说，这个见是你能拿来用的，这样的角度来讲啊，是不是用这个角度来讲？但还不是很成熟，不是很成熟，就是说，我们还是没有按着一个次第，就是说，先教这个。我讲的不是这一科目，这就是某些见先建立这样的观念，就是有具体的先这样的观念先确定，在下一个观念这样确定，这个观念完了，这个确定，这个就是所谓见的熏修过程，见的熏修过程。因为如果你笼笼统统这样子一直讲，那没有一种实际上引导，就像我们在教小孩子都有一定的教学课程嘛，我们的课程小孩子先教什么，到这幼稚园小学，因为我们都要依他的心智在调整课程，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佛法里面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很少。其实该不该这样？该，不是每个人适合，但一般来讲，你今天到这里，你先懂这些，你如果信得过这个上师，你就先懂这些，你不要急，急没用啊。你把这个戒弄到，就好像说我们的戒法，其实我们现在戒法有时候很多的基础的心性，对很多的烦恼的制压都还没做，马上就要熟很细很广的戒，很难啊，所以变成这个戒变成只是执照，不一定有用。你应该在很多地方生活的规矩上，为什么我们要规矩？因为这个规矩是帮助你成就更细微的戒法。因为如果你连起码的是先生活的作息进一切应对你都还不懂，你要能观到细，不可能，老实讲不可能。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是很重视说啊，我们丛林规矩，不是这个丛林规矩不是为规矩而规矩，因为它是在训练你，它一开始就是这个规矩开始收摄你的心了。初学就是这样，为什么？挫折你的妄想， 挫折你的狂妄，挫折你的世俗念，你能看得起你来，不行，随你的缘。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它的整个规矩不是为规矩，到最近我们讲一直在强调规矩，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规矩，所以规矩的精神灵魂不见了，所以这规矩变成是绑人的死东西。可是如果这规矩跟修行是连在一块的，规矩是活的，它具有生命力的，这个规矩你会得这么熟，我这个熟不是我要绑着你，要约制你，要管你，不是，因为你现在有这个问题，你这个规矩是要绑你那个心，不，我不是要虐待你。其实它是有一点，那同样的观念也是，它是从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这样的观念的建立，你在接受更细微的观念，比如说你看我们为什么讲菩提道次第觉论，你应该有的下士道中士道的这种无常苦的观念，如果没有，你能讲空吗？你一空的话，还连你该做的事都把它空掉，你那种对无常的感觉，对处理的感觉都没有，你马上要行，你怎么行啊？你到最后是该空的没空，不该空的全空了，是不是？好，很多该你做的空掉了。有啊，有人就是这样啊，有一群人在强调说我们现在是走南传的，那结果怎么样呢？所以我可以吃肉，嘿，那种装挑软的呢，他在南传吃肉了，他都吃了，可是南传该死的戒没吃。我说你看用这种理由，那个依妄想，那他显说我现在是依南传的，我们根本那个北传那个吃肉的那个根本是提婆达多的看法那不对结果他这一边倒是守得蛮准的，那另外一边呢倒没跟着守，哪有这种专挑软的事？你要么整盘，那我还真的觉得你还是真的修行的料子，你不能用这个理由挡这个，用这个理由挡那个，讲到最后其实你修你的烦恼行而已啊，修什么都没有修到什么，就是这样。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建立见，后来我一直在想，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充分啊，就是曾经花了一点时间，大概心里有个蓝图，就是在整个知见的建立，大概有一些蓝图，有一些想法，就是应该从这个观念开始慢慢养成，才不会乱了顺序以后，那个也没具体，就是我们这个见也还没成熟，就急着往另外一个见的建立，结果到最后都是懂一些，但内心不生决定，就是说你懂的观念并没有改变你的心，你的观念并没有进化你的心，因为你的心依然只是摘了很多东西，但你的心依然是用你原来的世俗心在抉择你要用哪个法，那个法没有改变你的心，你依然保留你原来的这个心去狂妄的认为我应该修这个那个不好那个的，结果修来修去还是修你自己，修你自己的妄想，也就是说因为你的该有的见没有改变。所以我就讲说像无常的观念，很多观念的这种熏修，其实对一个修道的建立其实是很确要的，尤其是如果是站在出家人，无常观念死的观念，这种一般世俗人比较不适合，因为他们有的人因为他同时那会对他拉扯很大，因为他要照顾世俗，但他又叫他要放下世俗，所以这种心对一般在家修学会比较障碍大。可是你都已经出家了，你应该就要把这个生死看得更紧，所以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一修甚深的法的时候，你今天敢在世俗里面利益众生，你就必须要对世俗放得下，否则这个菩萨道容易败坏，这事实上是如此，否则到弄到最后其实很好笑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实在的，我一直在强调这种观念，我们现在在比外面的东西啊，连色界人都不以为然，色界的人还没解脱就觉得说我就常讲，就我们那些已经丢掉了你们都一直在回收，我们丢掉我们色界无色界都不要的，你们那欲界的还拼命要，也就是说我们明知为修行，可是其实隐藏的是欲界心，那这个欲界心想要去弘法利生，想要去所谓的得人天恭敬，怎么可能？ 我们不要的，你们爱的要死。我们经常能把它当到回收掉的，我们那不用回收，我们丢掉的，你们都一直回收、恢复利用。但是洗衣服其实是放不下。你的意思就是，你所安利对世间的种种爱着肯定，用佛法装饰起来，可是内心其实是对世间的肯定。这里面很多东西必须要你自己心量、自己的心去看，别人都看到，因为这样也对，那样啊对，但对不对你自己心里有数。到底是真发心还是爱着，自己心里要衡量，要衡量，不然你就被骗了啊。好，那这个次第的建立啊，我就一直想说，构思一个，当初很想就是想建立一个，就才禅，就是因为从大圣的观法，他必须见这份空性见的建立要很纯熟的时候，他转到身心一切身心行为啊是的地方，他能不能观？可以，老实讲，真的可以。但你这个见必须要熟，所以因此在很多观念里面，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的肯定，就是说，我们经常落到一定格数的这种修学啊，在其实连佛陀那时代都未必，因为佛陀的时代的修学，他们是有次第，可是他们次第不是你现在想那个次第，他们整个次第有一个核心的方向。所以我讲说，像大圣的禅法，他为什么在洞中能定？当然可以定了，因为法平等的。那为什么在洞中会开悟？悟佛那时候不是都这样，而且绝大部分很少人在定中里面证果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当中或是很多地方里面一个因缘他开悟，这个占最多，会解脱的最多，是不是？那你说呢？占着几句话讲了华严经好几千人，哪有那么快？有，因为我经典里面就是这样，扫地扫尘，我不要扫地扫尘阿罗汉，我们用吸尘器也没吸出阿罗汉来，对不对？人家就扫出来了。那有的在这里，有的在那里，奇怪，就在一个因缘当下证果。哦，我就讲，原来在病苦当中，有在临终的时候，这个方面，哎，奇怪，这种恶因缘他也能证果。他证果不带实际因缘，就看什么？看因缘合不合，看你放不放得下。重点核心的地方。那如果你对法的理解彻底的，你的所谓的空性见，一切法空的见熟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随手拈来都是道场，是不是？因为一切法无自性了，看我怎么去安利它而已啊。所以大圣的禅法其实是更符合缘起的甚深意，但我讲说它是啊，但不一定每个人吃得到了。所以因此退一步开始在思考，什么样的人应该从哪些基础建立？这时候你站在我们现在讲大话的人，你必须要重新检视啊，就好归好，就吃不到嘞。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去认知，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修学踏实的，让你身心经过几年应该都感觉到改变的，让人家有信心的一条路，应该要建立起来啊？是不是？否则您老是讲好好好也用不到啊，好没用。所以你不能怪人家为什么要去往那边去学，你讲那么多，你讲的希尔顿的没有，我台南担子面我吃到了，我至少现在不饿了，而且我欢喜的整条修行的路我越来越安稳，这是事实啊。你又不能老是说你很伟大，那你拿出来你又马上拿不出来，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次第其实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地方。好，那我们看这里面他有提到一些观念啊，那其实这个观念基本上是就在什么，在中论里面有，只是他用另外一个语词，用另外一个叙述方式，让我们感觉啊，原来这个中论里面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次第，它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了。他要建立你的见啊，那么看他怎么说。此中有四纲要啊，就他的那个。分科判呢，抉择我无自信啊，那这个地方啊，物一是应该是，我有虚啊，虚啊，虚，此中有四纲要：一观，当观自身人我之执着之相。你看，这不就苦集吗？你应该先认知苦集，就是修学的另一条路，就是说你先认知你的苦集相，你的烦恼业相。为什么？所以我在讲说，当我们在修无常，你请问你怎么修无常？ 我们观无常，当然是抓常啊。所以我叫无常是无其常哦，不是执着无常哦，是无其常叫无常。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去观无其常，而执着有一个固定叫无常，那其实你又掉入常。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我之所以会爱着的常性是依什么安立那个常，我为什么肯定它，它靠什么肯定。所以我在讲庄论，你要讲说你要执着可以，那你告诉我，你要你所执着的当东西当中，哪一个值得你执？如果你跟我告诉我它真的值得你执，我容许你执，我向来都很大方，对不对啊？如果你跟我说服到说真的可执，我也跟你一起执，这是实话，因为你说服我了。我本来认为它无常，结果就被人这么一说，真的还蛮长的，而且还可依赖，可以作为归依处。不要说我容许你执，我跟你一起去执。可是你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就不要执啊。是修学不是就是这么理解？所以修学有没有委屈你？没有，他只是很务实的。你要执，执那个可执的；可是没可执的，那就不要执。我这执那个不可执的，会让你痛苦。他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像我们现在执很多，执到最后要死，那你执那个，那你就用它，但不要执。你如果执到最后要放下会苦的，那干脆不要执，是不是？那你可以用，但不要执，因为到最后终究你要放。那你现在如果不放的话，你不把心态改变，你到时候这个苦是很难熬的，而且这个苦不但会很难熬，还障碍你未来更好。衡量来他的得失，干脆不止。这不都是从这里面观念建立起来？所以学佛很理性的，不是很悲壮的，不是很感性的，在那里去想说：“哎呀，我现在放下，因为今年告诉我要放下。”可是我觉得好难，因为他真的我需要他，我看不到他的过失，我甚至只看到他的价值功德。你叫我怎么放？不可能放，是不是？好。所以这里面他讲当观自身人我执执着之相，如前已说啊，前面已说二，当观普特伽罗若有自性，则与诸蕴或是一性，或是异性，离彼更无第三可得。如平与住，若截断其为多，则遮其为一啊。如但曰平，那 若截断截断为其为一，则遮其为多啊，更无非一非多之第三句可言啊，故当了之，离一一性亦定无第三品也啊。这个是一般人这样讲，可是道理有的没有谈出来啊，这里面牵扯到很多重要的观念。他注解的时候有稍微把它点出一个观念，但我们谈的时候，我还是很少听到人把他这一部分谈出来。好，我们现在在执着嘛，哈，我们先了解执着，那确定，等于是我确定我的敌人，我的敌人不在别的地方，我敌人就在这里，所以我破的敌人不破其他琐碎的，我就抓擒贼擒王，就擒那个，所以认得很清楚，要害在哪里。所以人世间有些啰啰嗦嗦人我是非，哎，随你呀，啊，因为那个再照顾下去，我就会被那个敌人给灭掉。所以现在比如说你正要攻击敌人的营地啊，这时候在潜伏准备进攻的时候被蚊子咬，你会不会拍他？对，啪，你就死了，我告诉你。你敢打蚊子？这时候你已经快到敌区了，敌营了，要被蚊子咬，这被蛇咬你也要忍耐下来啊！因为这一个是被咬的，可能会死，但一发现马上死，对不对？待会赶快再找医生。我现在你一喊出声音，你就死了，是。所以有的人方向看得很清楚，四件事就忍得下来。我知道你哪忍得下来。你也不知道，这个我也在乎，那个我在乎，那个在乎，你怎么处理得完？你要核心的，所以到最后我发觉这个核心的东西要先看清楚。那看清楚以后，确定 诸法有自性，前面讲诸法有自性才是我执着的地方。好，那我现在破它了。那破的话就是这个自性的我，则以诸蕴是一性或是异性，就是到底这个我跟这个五蕴是一五我蕴，五蕴就是我就是五蕴呢，还是异？那离开有没有第三种可能？这个连离开没有第三可能，你也必须要确定。我们讲就是说，我讲的叫它具有叫尽所有心，就尽一个所有，就是说我在逻辑上必须能抉择。我就常讲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包含你要建立正见的一个段观念哦。所以建立正见要这些都要有，就是说除了五蕴没有第六蕴。那在这里啊，只有一义之外有没有不一不一的？要不一不一很简单，就是无自性。要有自性，要么就一，要么一。你必须要在这个见也要确定，也就是说经过你的理性。比如我们有时候做契约，我们要签约之前先把我们的契约范围先讲清楚，我的这签下去就乱了，对不对？你讲的我们的权利范围什么是不是在那里？先谈清楚，谈不清楚再补充。我知道这样一签下去，随个人解释啊，那就各就完了。所以国家跟国家在定这个约定哦，更是仔细，遣词用字必须要很清清楚楚界定，界定好这个范围，这才不会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一样。所以当我们要讲说我要辨破一切法，那辨哪些处？你要没有得到一个辨的意思，普遍周全的意思，你得到的结论会是不是肯定的？所以我不是讲说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现在假如我猜大家都是台湾人，好，我猜，那我就开始问一半了。我说他们都是台湾人，我能不能这样讲？即使你可能讲对，但你的内心能不能，即便你嘴巴是用都是，但你内心有没有十足肯定？没有。可是如果我眼前每一个人问到底，你讲都是，感觉怎么样？肯定的，因为我真的每一个没有绕掉，每一个都问到。所以当我如果说这二法一跟义是代表一切法的可能，将我这两个法破掉的时候，自性存在的可能就被破掉。可是如果你认为一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法，那我破了一破到义，你会不会觉得说一切法当然无自性？因为从有自性里面来谈一或义，就很难有可能。你谈一或谈义是要证明他有自性，对不对？但所有证明有自性只有那两个，那我把所有可能就是那两个打掉了以后，有证明有自信的理由都不存在，当然会讨出一个答案叫做无自信，是不是？可是如果你只是把两个打掉，可是你心里认为有三个，打掉两个，你会不会觉得说一切法无自信？不可能。为什么？那万一第三个是有自信的呢？你就会觉得说那第三个有可能。你打掉 99%， 应该不会有自信，但万一，真的万一啊，9999都无自信，那万一那个有呢？可能没有，但你就是不敢确定，对不对？所以佛法里面在确认一个，在觉知，它就是一个包括一个智慧，你一定能将法做一个周全的涵盖，而且你将所有涵盖里面的任何一个可能性都打掉，你才能得到一个决定的答案。这叫逻辑里面叫做全称命题。全称命题就是凡所有全部一概都没，这意思就没例外。所以修学佛法到最后得到答案是没有例外的，真理没例外。这是简单的道理，但这个简单道理却很少人确定，因为我们对五蕴的道理不了解，所以我们不会讲说五蕴彼此关系怎么样，五蕴足不足以说明所有一切法。 如果一切法不离开五蕴，所以我破五蕴法等于是破一切法。如果一切众生都依五蕴，只要我破五蕴法，一切众生相都离，它就具有这种保证性。但如果你对这个观念不是很纯熟，你得到答案，就像我跟讲说，就算你的高几率已经到达 99.9%， 你也不能说100%，因为你的那个认知不是100%，不是就是不是，只差一个就不是。管你是千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不是就是不是。对，就像那个修禅修道，非想非想处，几乎都快没念头了，三界就是三界。你说我剩下一点点三界，对吧？你说我现在呼吸都快没有，剩下一点点活着。活着就活着，因为还在传啊，即便他的意识都不见了，我还是说他活着，因为至少还在呼吸，还在进出，是我管你呼的大量小量，只要还有就是活着，因为它是定义。是，所以在法的认识里面有很多观念必须要很纯熟，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它里面讲说，这个就是说离彼更无第三可得，这个离彼更无第三可得。如果我们讲八部的话，八部，所以我就讲说，讲心经里面有三双六部，跟中论里面的四双八部。你讲一个是八，一个是六，其实都一样，叫全部。那你说，那现在八部啊，中观里面讲说不来不去啊，不依不异啊，好。那这里只有我们讲不依不异，那是衍生义而已。其实不依不异还是代表全部，它具有全部的意思。所以你也讲，所以像中论里面，中论是以生灭代表，然后衍生后来的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些，但它以不生不灭为，他说只要懂这个，其他就懂，对不对？来去也是依生灭来的，依义也是从生灭来的，因为法要有生才有依义比较。所以其实这个法是相含色的，所以我讲三双六部跟四双八部其实叫做全部。当我将这个观念，因为你有种种执着，衍生种种差异执着，我就衍生聪明差异执着，但我即便讲的种种不同的部，其实原则上就是那个全部的部。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见上很纯熟。所以当我否定的所有东西，会产生一个肯定。当我否定了所有有自信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否定全部的时候，我就产生一个答案，一切法无自信。所以一切法无自信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找出来的，是否定来的。所以破法当中立一个法，立什么法？无自信法。所以破法，我就讲说中论有没有破什么法？中论实无破法，破的是那个颠倒执着的自信界。所立的法有没有实法可立？没有。所立一个一切法无自性，这样没有。立的是智慧而已，没立任何法。是。那所以他，所以我们要一步步就把那个所有行破遍，破遍了以后，他就建立那个一切法无自性的体会了，是从这里来的啊。他说：“如平以住，若截断其为多，则遮其为一啊。”就是说。当我如果认为它是多的话，有一个意思就是，当我认为它多就不叫一，当我认为它一就不叫多，因为它是互相矛盾的，对啊。那你如果认为一又多，多又一，那其实多就是怎么样，多就是有一不同嘛，一就会共同，一就是多嘛，两个啊，对不对？两个才有能比较吧。如果当体一的话，没有好比较嘛，啊，所以多就是异的意思，也可以这么讲。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如果我讲它是多，就不叫一，讲一就不是多。那如果你要讲又一又多的话，很简单，一不可得，多不可得，你就可以讲不一不一，除非不可得，否则它一定矛盾，是不是？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所有路都通不到那里去，都会产生自相矛盾。哪里不会自相矛盾？一切法不可得。 所以我就不用，我总有一天会等到你的，任你在世间跑来跑去，你会走到真正的出路，一定会回到我家来。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条路。所以我就讲，你信不信随你，你东跑西跑随你，反正我已经在家里等你回来。因为所有解脱路就这一条路，没有另外一条路。你会走到一切法无自性这条路回来，所以你任你再怎么傲慢，怎么追逐一切法，如何如何如何，我就等着，我根本不用等你，我等你早晚要回来了。因为那一条路都会自相矛盾，都会生灭掉。你照到解脱这一定这条路，所以我说这句话非常有用，我终于一定会等到你的，真的，你一定会回到我这边来，因为我知道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出开离开的，是不是？所以说这对佛法的建议，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好，如果谈一就是多，就不是多，所以在语言当中有一个，我就讲说语言的习惯也有这种现象啊。哎呀，我们这些人，这个人最乖的。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他是，那别的当然就遮起他，不是，不是吗？他语言就是有这种遮前作用嘛。我肯定他就不是他，我肯定他就不是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在世间法能不得罪人难啊。你光一路赞叹别人都得罪不少人，你知道吧？你不晓得，你哎，我想要说你好，都怕得罪别人呢。因为我只有说你好，别的就不好。因为众生就这样分别啊。那如果说大家都好，那不用你说，因为那个都一样了。那一说出来就得罪另外一半。所以我们现在很聪明，你好在哪里讲？你好在东，好在西，好在南，好在北，都肯定的，可是都不一样。哇，这个八面玲珑，不过日子会很辛苦，老是动脑筋没完没了，哦，应对所有要八面玲珑，处处都要那个，那你不是累死你了？所以在这四件事里面，你能真的很圆融？世间不平啊，没办法圆融的，这怎么就？因为众生，只要你指这个，就遮起另外一边。所以众生，你要讲说，我们不要种族歧视。我们到了国外就这样，不要种族歧视。回到家，我们就种族歧视了，有没有？有啊，你大的啊，我小的、啊，连同一家都会这样。我们到国外是白的、黑的，对不对？黄的就闻到里面，你那个北部的、啊，我们南部人应该不来了吗？你信那个，我们信这个的啊。你住楼上，我住楼下的，你说。想婚都能婚出来，你比较胖，我比较瘦啊！你看他连这个也要问，众生习性能不分吗？那不过在佛法里面，他就讲，就是说，当我在遮前一个东西，他就用这样的观念。当所以因为所有的分别，我就以你现在能认知的东西，把它遮前掉，你那种让你的思绪啊，让你的思维啊，不在错误的地方继续延伸。因为我把你认为有可能执着的地方都以你能认知的路把它挡掉啊，当然这样会不会挡彻底？不彻底，因为他认知的很有限，但我可以让你进步，因为我把你可能在那里产生执着的地方用论证，而且还是要你能接受的论证，把这些挡掉，你的身心的执着是不是会简化？会简化，会简化。所以有时候我们难在哪里，知道吗？我们跟人家的互动难在我们不知道他真正值在哪里。有时候第一点我们不知道他真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很难去跟他把他让他心态意解。哎，好，那因为最主要人的众生的执着也是多面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那如果像以佛来讲，他直接就关到他的核心的地方一开解，有的烦恼很重的人也证果。烦恼很重，看似烦恼很重，但它可以是很快的心态一解，好，是这样的。啊，更无非一非多是第三句可言啊，就是如但耶贫啊，这如但耶贫，若截断为其一，则遮其为多。如果我讲贫，就不是住啊，是不是啊？啊，的遮起为多，但不可能有会一会多这种第三句。如果他是有自信的话， 不可能同时又是他又是他。你跟讲他同时又是他又是他，是因为他带原生，不同角度才有不同的东西。一旦是自信存在的，不可能同时又是他又是他，不可能。好，这一点是这样。好，好，完了以后我知道的时候，就是说他，我先确定他的逻辑性，他用了意义。接着三，当观普特伽罗以诸蕴是一性之果。第四，当观彼二是异性之果。我先确定他所有的可能性，然后一一破。简单讲，我知道过失在自信，那自信见的产生是只有最多先确定它的可能性，然后接着是一一可能破，一一可能破。所以说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除此四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身？没有了，没有第五身。你能不能把，你看你们找出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有的话我只有立五身，五不可生。可是四身已经涵盖一切身，所以我将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破掉，变成法不生。法若不生就不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破四，这里破二，意思差不多，意思差不多，原理应用的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佛法的建立是不是很逻辑很紧密的？我先确立它的核心问题，然后我针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可能有几种，先厘清完了以后我一个一个破，是就是这样方式。好，那我们来看，若能了知如是四纲，乃能引身通达普特伽罗无我之清净真见。这是要引身真见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正见，在我们很多经典佛的经，是不是就直接在谈一切空？他能不能引申正见？可以，他可以，但有些人不可以，因为有些人的自我执取心强烈，我执强，执着强，这个人就是说挥到把很多的整个东西掀出来，他才相信。好。那有的人是举一反三，举一反四，他就能放下了。那个他只要简单一讲，他就可以。不行的话，那我带你去看。那一座桥断了，哪有可能？我才刚过去，你不相信？就是你过去那时候才断的，不相信？我带你去看。哦，真的断了，他必须要这样。甚至有的电视报道，电视有时候是在开玩的玩笑的。他也不一定相信，想来想去所有都不相信。那有的人更彻底愚痴到他怀疑论者，带他去看桥段了，我可能正在颠倒，我看不清楚。有没有这种人？有，也有。对，印度有这一切都怀疑。他说，那你至少不能怀疑自己啊。我连我也怀疑，那你这个就 无话跟他说了。他是彻底坚持在这个，那就一概的人都怀疑掉了，怀疑论者整个都怀疑掉。那碰到这种的极为愚痴的，你也就无法他一概用否定，就跟你讲否定掉，是不是都不知道，都不说，都不答，那就不知道。好，那能引申你这种真见，那其实这个见里面，从这里慢慢建立，可以建立你的见，就开始第一个观察自己思维的盲点。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哪些现象呢？就是说你本来执着很多，现在一直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常有的现象，对啦，你讲有道理啦，我也知道我这样想好像不对，可是就还有个可是，就是这个。可是他只要会讲可是，也就是他既然承认他的观念有盲点有错误，只是就是习性改不了，但他已经在动摇了，那个烦恼性已经跟那个不谈可是的差很多了。但我讲说，对啦，可是你也对，可是我又觉得这个也对啊，这个至少他已经在游动。所以在休息当中，这个东西已经其实在让他产生撼动他的烦恼根了，其实又在动摇。但他不确定，因为他那个习性太强，要他一直接受不容易。所以有些人刚开始修的时候很不安， 好，如果我在讲说我在讲众论的时候，讲到最后，有的人，好可怕，因为我原来的信仰被你这样讲，我不知道怎么信了，有没有？我讲了很多次，都有同样的问题出现，所以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就是说，他对他，因为他原来的信仰是混着很多成分是世俗的，抓得到的，我拜下去，我好感动的。现在你跟我讲如来不可得，那我拜谁？他又不能真正了解如来的意，结果他非得从世俗的五蕴相去执取如来，非得有五蕴把我，我觉得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的人啊。现在你跟我讲说无音声无色相，那我拜哪里？因为从此就不知道怎么拜了，这个就很麻烦啊。所以一开始修学人很游走，可是他如果不熬过这一关，他很快就让，既然不安，我就回头去找我安的地方，那下次再讲这个法的时候就抗拒了，就会抗拒，然后他就更安稳因他的。所以像我们有时候有的人不安，但有的人因缘比较具足，很容易就有感动，那这种感动的人他的修学就会更快。那有的人一开始在摇动他的烦恼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很困难，那他就会化解，就是说前面前不着尊后不着殿，那我现在归到何处啊？因为又说不是又不是，但每个都有道理，这时候他应该更精进的去确认他应该确认了，那否则的话到最后他会畏怯到赶快回到我的老窝去了。好，那前几天我在讲那个维斯的四大圣论，就谈到那不是后来我讲说那个叫骇客任务，有一部电影骇客任务上，以后有机会我们这里不是讲维斯的，讲维斯人去看骇客任务，对，一切维斯所限都是那种虚拟的，就虚拟到不是有人到最后也不敢去面对真实，他我宁愿处在虚拟世界里面，不是吗？我们现在跟你讲这都是因缘假造出来的，但没有啊，你看都有桌子啊，真的啊。好，当然我没有很仔细看这个东西啊。那有人跟我讲说他很像唯识学，一切是这种根生气世间变出来的虚拟世间，但对一个他充满每一个都是假的时候，他认为因此每一个都真的，那真到最后呢不敢去面对，有些人就会不敢去面对那个真的东西，甚至他当当面对真的时候，他会觉得说真的那我干脆假的好了，我干脆躲在假的里面，我不想去面对那个真的。为什么？他不能体会真的体，毕竟他在习惯在受用假的时候，他已经养成习惯，谈真的时候他无法去体会，他畏惧面对真的就躲在假里面。所以在修学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心境转变？会有。可是一个人如果在不断努力在增上在增上，因为他很明显意念到说虽然世间很可靠，但明显我也在世间受苦，我总是要找到一条不再受世间苦的这一份发动于苦无常的体会啊。世间虽然我熟悉，我也得利益，但呢，终究必有让我苦，所以我一定要找寻这个路。所以他就会，虽然见还不很成熟，那会勇敢的去把它确认，确认再确认。等他的心智越确认的时候，他的受用就开始增大了，就增加出来了。好，好，那我们要看他这有哪些过失。好，好，那我们把。今天就休息，下午再开始，好了，好，好。